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4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数以千计的香港人5月24号走上港岛商业中心的街头，举行新冠病毒疫情今年1月爆发以来最大的一次游行示威，抗议中共最新推出的针对港人的港版国安法。抗议者认为中共的人大绕过香港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安的自行立法程序，直接制定强加于香港的港版国安法，是侵害了香港人的自由，摧毁香港的一国两制。此前警方部署了强大警力应对这次网友发起的抗议活动。全球23个国家的近200位资深外交政策制定者和政界人士发起联署声明，批评中共制定强加于香港的港版国安法。这份联署声明由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和前英国外交大臣列伟敬发起，声明形容草案是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法治和基本自由的全面打击，亦都公然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声明警告中国为香港制定的安全法是对香港权利和自由的全面攻击，是不能容忍的。这份措辞强硬的声明有至少186人签名，其中包括17名美国国会议员，他们对中共的人大这项立法严重担忧，担心它会危及香港的未来。彭定康说，这份声明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单方面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立法的决定越来越普遍地感到愤怒。批评人士说，新的安全法实际上意味着香港目前生活方式的终结，将会摧毁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确定的一国两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这个描述为是这座城市自治的丧钟。在北京，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5月24号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港版国安法不影响香港高度自治、香港居民权利和自由，以及外国投资者在香港的正当权益。王毅还说，港版国安法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他重申，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容许任何外来的干涉。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中国将会对新冠病毒疫情承担责任。彭斯在布莱巴特新闻星期六播出的节目当中作出这个表示。彭斯说，中国令到世界失望，世界卫生组织是他们对美国和全世界隐瞒新冠病毒重要信息的乐意的伙伴。这些重要的信息本来能够让美国是更早地推出国家响应，不会就此犯任何错误。中国将会因为缺乏透明度而为世界的经历承担责任。美国将会继续要求世卫组织落实改革，确保世界将来需要了解任何潜在的健康威胁都能够在未来是得到了解。数据显示，居家两个多月之后，美国民众再度是驾车出行。特朗普总统都再次前往华盛顿郊外的高尔夫球场。路透社引述最新的统计数据说，大批美国人利用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个长周末驾车出游，海滩地区车辆行驶密度比复活节的时候高出一倍几，马里兰州大洋城的车辆的密度甚至是达到复活节时期的四倍几，一些人烟稀少地区的陆路交通超过了二月份的水平。亚特兰大、芝加哥、底特律和休斯敦等内陆城市的交通流量比五月初大幅增长，但是西雅图、洛杉矶、三藩市、纽约和华盛顿等东西两岸主要城市市内的车辆的交通没有显著回升。联合国负责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钟满全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使到世界各国努力提升技术创新和在线合作，但是网络犯罪活动亦都在增加。在目前的危机期间，恶意电子邮件增加了600%。美联社在星期五从联合国发出的报道说，钟满全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召开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面说，现在亦都有一些令人担忧对世界各国卫生健康组织和医学研究机构网络攻击的报告。他说，各国越来越依赖电脑网络，导致他们更加容易遭受网络的攻击。世界各国在联合国商讨制定使用这类技术的规范，是应对这类威胁的努力是取得了一些的进展。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宣布在为期三日的穆斯林节日开斋节期间暂时停火，开斋节在这个星期日开始。美国说，这个是一个重大的机会，有利于在战乱的阿富汗推进和平的努力。 阿富汗总统加尼对反叛武装的宣布停火迅速采取对应的措施，下令政府军在节日期间遵守停战。开斋节标志着穆斯林斋月的结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专家分析台湾总统蔡英文未来四年的执政方向。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召开的记者会上抨击中国在新冠疫情的做法，他同时亦批评中国在有关世卫组织以及对香港和台湾方面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撰写有关蓬佩奥召开记者会的过程的内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举行的记者会上面一开场就提到了中国的问题。在媒体关注的疫情的时候，他提醒大家不要忽视有关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挑战的更大话题。
First, basic facts. China has been ruled by a brutal authoritarian regime, a communist regime since 1949.
蓬佩奧表示，首先要談一談的是基本事實。自從1949年以來，中國一直被一個殘暴的威權政權，一個共產黨政權所統治。幾十年以來，大家曾經認為通過貿易、科學交流以及外交接觸，令到他們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加入世貿組織，會讓這個政權變得更加好像大家這樣，這個但是並未有發生過。蓬佩奧緊接著說，大家是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识形态以及政治上对自由国家的敌对程度，全世界正在是看清楚这个的事实。蓬佩奥还提到，最近的皮尤民意调查显示 66% 的美国人对中国有不好的看法，他说这个是中国共产党选择所造成的直接结果，这些选择受政权性质的影响，而他的政权的性质并不是新生的。当他谈到更大的画面第二点的时候，就使用了共产中国的措辞。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Wuhan have accelerated our more realistic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st China.
蓬佩奥表示，中国共产党对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回应，加速了大家对共产中国更为现实的了解。中共选择销毁活体病毒的样本，而不是将它分享或者是请求大家帮助将它安全存放。蓬佩奧緊接著列舉了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所採取的各種咄咄逼人的行動。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as claimed more featur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 international waters, sank a Vietnamese fishing boat, threatened a Malaysian energy prospector.
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南中國海國際水域的更多的提出了聲索，撞沉了一艘的越南漁船，威脅一家馬來西亞的能源勘探公司，並且單方面宣布禁漁。美国谴责呢啲嘅非法行为。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ose to threaten Australia with economic retribution for a simple act of asking for an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virus.
蓬佩奧表示，中国共产党选择以经济报复嚟威胁澳大利亚，原因只系因为要求独立调查病毒嘅来源，呢个系唔正确噶。大家同澳大利亚以及系120多个国家系站在一起。他们如今响应了美国的呼吁，要求对病毒来源进行调查，这个令到大家就可以明白到在哪一处发生的错误，并且拯救目前以及未来的生命。蓬佩奥批评世界卫生组织排斥台湾，并且与北京过从甚密。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lso chose to pressur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Director General into excluding Taiwan from this week's World Health Assembly in Geneva.
蓬佩奥表示，中国共产党仲选择咗向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施加压力，将台湾排除响呢个星期嘅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之外。佢系明白谭德塞博士同北京不同寻常嘅密切关系，响当前大流行病嘅之前好耐系已经开始，呢个深深令人不安。 蓬佩奧再次批评中国政府在疫情问题上面的不透明，他还提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星期二在世界卫生大会上面的讲话。
President Xi claimed this week that China's acted with openness, transparency and responsibility. I wish it were so. It's been 142 days.
蓬佩奧表示，習近平主席在這個星期宣稱中國始終本著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行事，他是希望真的是如此。自從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生首先開始分享有關類似沙士病毒的訊息以來，已經有142人。然而，直到今日，就在大家在今日上午坐在這處的地方，北京繼續是拒絕允許調查人員進入相關的設施，扣住活體病毒樣本，對中國境內有關大流行病的討論實行了內容的審查，不一而足。如果中國共產黨希望展示出真正的公開、真正的透明，很容易就可以舉行記者會，就好像這次的記者會一樣，並且容許記者向他們提出他們想要提出的任何問題。蓬佩奧還表示，中國政府對國際抗疫所提供的援助和共產黨的失敗給予了全世界造成的巨大生命以及財產損失相比微不足道。他還說，在援助國際社會抗擊疫情方面和美國政府以及民間所做的相比，任何的國家都是遙不可及。中國政府和官媒最近公開指責這位美國首席外交官傳播政治病毒，並且稱他是人類公敵。在星期二，蓬佩奧發出推文以及是書面聲明，祝賀台灣總統蔡英文開始第二屆的任期。中國政府亦都對此是表示了憤怒，聲稱這個是嚴重干涉中國內政。蓬佩奧在星期三的記者會上面亦都談到了台灣時候，他是說
So, we congratulated the winner of the election there. We were happy to see that.
蓬佩奧表示他是要向蔡英文總統祝賀他的就職。台灣的民主程序已經成熟到成為世界的典範，雖然有外來的巨大壓力，台灣已經展現出給予人民聲音以及選擇的智慧。蓬佩奧亦都談到了香港的問題，他表示他們是有關是否認定香港針對中國具有高度自治的決定仍然待定，美國正在密切關注發生在當地的事情。
Our decision on whether or not to identify Hong Kong as having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from China is still pending. We're closely watching what's going on there. This week, pro-democracy legislators were manhandled while trying to stop a procedural irregularity by
pro-Beijing legislators. Leading Hong Kong activists like Martin Lee and Jimmy Lai, Mark Lee made it clear that Hong Kong activists were being held in Taiwan for trial. This action gave Hong Kong a high-level assessment.在记者会上面，美国资深记者向蓬佩奥问到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所讲过有可能同中国切断一切关系的说话，并且问他美国是否将会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蓬佩奥回答是这样。
But we understand that the work that we have done there and comports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美方对台湾选举胜利者的祝贺，亦是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面所做的工作和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协议的历史相符合，是海峡局势最大稳定化的正确解决方案。在谈到如何处理长期形成的盘根错节的美中关系纽带的时候，蓬佩奥是表示
The president talked about how we're going to respond, how he's beginning to think about responding.
蓬佩奧表示，總統談到了美國將會如何作出應對，他如何開始思考應對降臨世界的這場災難，這個是中國共產黨的行為所造成。他不想搶在總統前面談論是這一屆行政當局對此將會如何應對，但是你們已經是開始看到個輪廓。他和美國的 5G 國家安全談到了這一點，你們可以看到美国如何开始努力确保美国优先，理顺这项的外交政策，并且以恰当的方式应对中国共产党给予美国所带来的这些风险。他还谈到了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摆脱对中国稀土供应依赖的措施。
Decades, and this isn't remotely partisan,
Democrat presidents, Republican presidents, all just turned the other way because of 1.5 billion people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enormous markets in this hope. This opening
engagement would lead to a change in the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tinue to do it. We continue to work on this to develop an appropriate way to think about how we can g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to behave in a way that's consistent with now.
美國將會繼續在這方面的努力，找出一個恰當的方式來思考美國如何能夠讓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以一種他們要求的每一個國家都應有的方式來行事。以上是美國之音的綜合報導。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星期三的520就職演說當中重申不接受北京的一國兩制，但會保持解決問題的開放態度，並且期待對岸的領導人亦能夠負起相應的責任。蔡英文又強調，未來四年將會加強台灣內部的改革。部分台灣的問題專家分析了蔡英文下一個四年的政策走向。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敏儀在台北的報導。
在蔡英文總統維持30分鐘的演說裏面，他維持四年以來的一貫立場，而且僅僅是以小段的篇幅重申兩岸關係的立場，表示願意與對岸展開對話，盡力維持兩岸穩定，再次強調兩岸之間和平、對等、民主、對話的四個基礎。蔡英文表示，兩岸關係正在處於歷史的轉折點，雙方都有責任謀求長遠相處之道，避免對立以及分歧的擴大。他還說，台灣不會接受北京當局以一國兩制矮化台灣，破壞台海現狀。台灣大江大學國際事務以及戰略研究所副教授黃介正對美國之音就是這樣說。
在某種程度上來講，應該說
王介正表示，蔡英文总统想要给予外界，尤其是北京一个非常之明确的硬仗，就是他坚持他自己的立场和原则。这个是为了是两岸需要恢复交流对话的时候能够站稳脚跟，而不是在中国大陆还没有改变立场之前，他们先去迎合北京的立场。蔡英文將發球權力留在北京那一邊。美國戴維森大學東亞政治科學教授任雪麗對美國之音說，蔡英文讓北京來決定要不要追求更進一步的兩岸關係。好顯然地，北京並不是買單。同一日，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馬曉光就針對蔡英文就職演說作出回應，說中國僅僅是願意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與台灣各個黨派、團體以及人士加強交往，繼續就兩岸關係以及民族未來的開展對話協商。
The speech was interesting because it was so heavily focused on
internal issues.比如是防疫以及是經濟，相較過去或者是少了一些對兩岸議題的關切。任雪麗說，演說的調性是有些好像在說，他們必須要照顧好自己。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政經秩序改變之下，專家認為蔡英文想做的是在四年之後留下一個更好的國家給予台灣人民，亦都因為如此，國內的產業發展到社會安定勢必不容輕忽。蔡英文在未来四年的国家建设工程计划意在于超前部署产业经济方面，从半导体系资通讯、资安、生物医疗、国防、再生能源到到民生战备产业，要打造六大核心战略产业，社会安定面要建立健康防疫安全网、社会安全网，国家方面着手于国防事务的改革，國際參與亦是維持兩岸穩定，並且加強國家體制亦是民主深化。王介正表示，疫情之下國際經濟情勢會不會是有危機，產業鏈的影響很可能都會衝擊到台灣未來長遠的經濟發展。蔡英文將經濟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是可以預期，
而且在他未來四年任期中間，日本安倍晋三也會結束他的首相。
王介正表示， 而且未来四年各国都将有不同层次的变动，包括今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2022年的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结束任期等等，都令到蔡英文不太可能以今日的演说去定位整个未来四年的两岸关系。两岸的情势复杂多变，但是自身的发展仍然有机会把握。蔡英文看中了这一点，强调哪一个能够在疫情过后複雜詭異的國際情勢之間掌握機會，哪一個就能夠讓國家在世界當中脫穎而出。台灣遠景基金會執行長、曾經擔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的賴宜中對美國之音就是這樣。
我觉得哈，就是说呢，这次的演说其实应该大家看的是整体哈。
赖宜中表示，这次的就职演说应该关注的是整体。他分析说，蔡英文即使是谈论两岸，亦都是将两岸放在国家安全的大脉络下地先谈国防改革，再谈国际参与，最后才是两岸的稳定。而未来的四年能否有两岸新的共识，发挥主导权，仍然是要看北京。2019年的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亦都连带让两岸的氛围产生了重大的改变。蔡英文当时曾经公开地表明，台湾始终未能够接受九二共识，根本原因就是北京当局所定义的九二共识其实就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
所以说现在问题不是说大家怎么样坐下来讨论新共识，他要有作为。
赖宜中表示，现时问题不是说大家怎样做才能够去讨论新共识，北京是他们要有作为，他必须要有明确的作为，他们在军事上面的威胁必须要停低下来，他们在国际上封锁这方面要停低下来。赖宜中还强调，若然中国的威胁依然对准台湾，是很难有新的共识。就职典礼之前，台湾仍然因为中国的压力被排除在这一届的世界卫生大会之外。不过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是罕见地在总统就职典礼前夕发表声明，祝贺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强调美台的伙伴关系更加密切。对此赖宜中就是这样说，
需要的是说能够自在的那个进行各种的那个穿梭和游泳。那有的时候你就是
需要的就是能够很自在地进行各种关系之间的穿梭和游泳。他认为现阶段而言，美国是台湾安全以及是急需战略平衡的维持者。蔡英文在演说当中还强调，无论在什么的挑战，民主自由的价值一直是他们的坚持，以及治理国家从来不能够依赖激情，而是要在变局当中保持冷静，指出方向。王家正还给予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下了注记，他表示对外维稳，对内改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三的第二个任期的就职典礼上说，台湾不能够接受在一国两制之下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蔡英文强烈拒绝中国对台湾所谓的主权的宣称，可能预示着两岸关系会进一步恶化。而中国方面的回应就说，中国统一是历史必然，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总统第二个任期后的演讲中，蔡英文说两岸关系正处于历史的转捩点。他说双方都有责任谋求长远相处之道，避免对立与分歧扩大。蔡英文还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承担起相对的责任，共同稳定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在今年1月11号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蔡英文和他的民进党以压倒性多数赢得到总统和立委选举的胜利。蔡英文誓言不会屈服于北京的威胁恐吓。星期三在他第二个任期就职典礼的演讲中，蔡英文重申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八字箴言：和平、对等、民主、对话。他说我们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湾现状，这个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在1997年香港回归给中国之后，中国以一国两制的政策管理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中国去年还提出了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但是中国这个对台政策被台湾主要政党拒绝。 中国主管台湾事务的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对蔡英文第二任期就职典礼讲话做出回应。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今日星期三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对台政策的基本方针，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的空间。马晓光说，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我们有坚定意志、充分信心、足够能力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台湾民进党政府不接受北京政府为两岸关系发展设定的所谓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过去四年，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恐吓从未停止过，并且加大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战机和军舰频繁在台湾海峡周边飞越和远航。蔡英文今年1月11号在总统胜选的国际记者会上说，他执政之后面对中国的民攻武吓，台湾仍然保持不挑衅、不冒进的态度，令到两岸之间没有发生冲突。不过中国却步步进逼，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试图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别无选择，必须持续强化民主防卫机制，并建立保卫台海安全的国防力量。蔡英文在今日星期三的就职典礼讲话中说，未来四年为两岸和平稳定，他的政府将会持续努力，并愿意同对岸展开对话，为区域安全做出更具体的贡献。过去四年来，不单止海峡两岸关系持续紧张，台湾亦都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摩擦的一个源头。尽管美国和台湾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特朗普政府对台湾支持的力度越来越大。在本届世界卫生大会召开之前，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议员公开力挺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这一次全球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国际会议。但是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之下，台湾和国际社会的努力再次失败。在蔡英文第二任期的就职典礼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19号发表声明表示道贺。这份书面声明表示，蔡英文高票连任，表明他赢得到台湾人民的尊重、钦佩和信任。长期以来，美国都一直认为台湾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是可靠的伙伴。蓬佩奥声明是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国务卿首次公开祝贺台湾总统就职，并且以总统相称。中国外交部对蓬佩奥声明表示强烈愤慨和谴责，称美国的举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声明中指出，这个是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严重损害台海和平稳定与中美关系，并威胁话中方将对美方上述错误行径采取必要应对措施，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美国承担。中国国防部5月20号都发表声明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就职是极端错误，亦都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中国国台办亦都发表声明，敦促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叶冰和杨明分别在台北、北京和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他的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当中，将台湾的国防和战略产业列为他未来四年任内要发展的六大核心战略产业之一，并且针对国防事务改革揭示了三大方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在未来四年里面，台湾要发展军民整合的国防以及是战略产业，除了持续发展各滥各造、各机各造之外，台湾将会力推军民技术整合，激发民间进一步进军航空以及是太空产业。在三大改革向上，蔡英文总统亦都指出，台湾国防要加速发展不对称战力，在强化防卫固守能力的同时，未来战力的发展将会着重机动、反制、非传统的不对称战力，并且能够有效防卫网路战、 认知战以及系超限战的威胁，达成重层核咗的战略目标。其次，台湾将会实质改革后备动员制度，提升员额达230万之后备军人的战力，以有效建立佢未来和近19万之常备专业军队的协同作战。最后则是提升军中管理制度的现代化以及专业化，让年轻人从军的适应问题不再造成台湾军力的耗损。随着中美战略对决的态势越来越白热化，多数的学者认为台海的军事压力亦都将之是增温，中共解放军内的鹰派声量是近期上扬，未来十年内可能是台海最危险的关键时期。而面对着两岸战力的悬殊，台湾如何在军备以及战事谋略上智取，并且如何在政治上一方面维持独立性，一方面又能够以小事化大，一方面又能以小事大睿智因应，一方面又能以小事大因应谋求两岸和平，将会是蔡英文总统未来四年任期内最大的挑战之一。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迈克尔贝克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支持台湾应该是要转向发展所谓的刺猬战略，亦即是台湾不应该同解放军进行无谓的军备竞赛，不再追求发展大空军、大海军的战略思维，反而要好像是只是长满了刺的刺猬，令到大雄无法吞食。他说这个代表着台湾的大量发展地面导弹和火炮等等，一旦共军意图跨海派出登陆占领部队，这些武力能够有效抵御共军登陆台湾的海岸滩头。刺猬战略的支持者认为，面对着来犯的敌军，台湾的备战重点应该是放在滩岸歼敌，而非将战场拉到中国沿岸、台湾外岛或者是周边的海空域。因此台湾应该是放弃所有对大型作战武器的投资，譬如是潜舰、战斗机等，着重在运用能够以低成本大量部署的小型机动性短程武器来防卫国土。台湾已经花费200亿美元军事预算采购美国的武器，包括66架新型的 F-16 战机，以及人员训练和108部的 MIA-2T 的艾布兰战车等等。但是贝克利博士担心，共军开战的第一时间可能先发射数千枚的导弹摧毁台湾西岸的所有跑道，届时 F-16 战机若然无法升空，空优根本是发挥不到战力。就有军事专家指出， F-16 战机以及艾布兰战车可能分别沦为跑道以及海岸上最昂贵的活靶。虽然反对者认为台湾的导弹预警机制能够提供足够的战备时间让战机升空，在前提底下，贝克利博士认为台湾若然转向刺猬战略，发展短程的地面导弹以及重型火炮，钱会花在刀口上面。贝克利博士是著有无可不敌，为什么美国仍然将会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一说？他认为一旦台海开战，美国会协防台湾，因此若然从武统台湾要付出代价来盘算，解放军应该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他们亦都不排除在面对着国内疫情之后可能的社会动荡以及激升的国际压力之下，中国领导班子可能加大对台的军事压力，以转移对他的统治正当性的质疑。而鹰派分子亦都可能作出这个时候是武统最佳时机，而且是机不可失的研判。他说这个也是为什么近期谣言满天飞的原因，包括年初传出共军要攞落东沙群岛，近期又有共军在8月军演要兵推先攻金门再攞是澎湖，从南台湾是登陆等攻占路线的新闻。贝克利博士坦承，台海若然开战对美军不利，因为战场太远，又仅仅能够靠几个可能好快就被攻击的日本作战基地，因此台湾要有足够的防御能力撑到美军到来，相对美军战场就在家门口，整个中国都是它的作战基地，而中国过去20年的军事投资将会在未来10年发挥最大的效益，因此未来10年将会是台海最可怕的一段时间。不过他亦都预期10年以后，中国若然经济发展平原化，债务危机拖累，再加上人口红利亦都消失，军事预算是兵源双双短缺，就可能是无法再支应 佢嘅穷兵黩武嘅发展野心。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喺2018年亦都曾经预测，美军如果唔提升军备，到2025年或者2030年嘅时候，恐怕好难喺西太平洋战胜中国。今年是中国要达成国防与军事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当中的第二步目标，亦就是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若然达标，这个代表着解放军将会具备远程精准打击作战的能力，可以利用它的导弹或者武器系统就直接攻打台湾，而不需要登陆，就可以摧毁台湾的部分军事力量。因此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北京为了达成这个建军目标，今年相关的演训只会多不会少，包括下半年的诸日俄基地演训或者是中俄联合军演。不过比起共军占领，贝克博士更加担心开战之后台湾可能要面对长达数个月的封锁。他说比起占领，他更加担心台湾被封锁，虽然中国亦都不见得可以做到封锁台湾，不过台湾若然被切断和外界的联系，将会处于极大的劣势。台湾和他的人民必须要做好被锁国数月的准备，做好存粮、水、燃料、医疗物资以及避难所上面的安排，以安然度过这个封锁期。关于这一点，蔡英文总统在他发展六大核心战略产业的蓝图当中，亦都触及到台湾要建构足以确保关键物资供应的民生以及战略产业。虽然台海形势未有乐观的理由，两岸关系短期内亦都没有改善的空间，但是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何介正表示，真正的区域冲突或者是局部战争机率是并不高，比较要防范的是两岸之间的擦枪走火。他说台海的军事压力是来自中美的战略对决，因此未来台湾周边的海空域将会有频繁的军事活动，不理是共军、美军以及是他的盟国的军机、军舰巡弋。随着美台关系史无前例的紧密，两国的军事合作预料是将会升级，但是王介正博士认为台湾部分人士近期所倡言的美台联合军演可能性好低。他说美军和国军之间的交流恐怕仍然是以观摩演习，还有人员训练交流以及共同商议防卫战略这几个层面为主，距离实际上的部队的互动、联合军演距离非常之非常遥远，事实上在他的政治上面是一个很大的红线。任何美台联合军演的发展，中国将会视为挑衅，而中国的反应若然危及到中美关系，美国亦都不可能冒进。王介正认为蔡英文政府延续他第一任内的军队现代化的方向，包括国机以及国难的国造案以及是发展治安系产业，这些大方向亦都已将会耗掉台湾的年度军事预算，除了武器弹药、教育训练以及后勤上的再投资之外，亦都没有银弹可以再支援主战坦克或者是先进战机的发展。至于在资讯战上面，中国网军是较强，中国黑客对台的攻击亦都是以每小时计，但是最终能够在台海战略上起几大的作用，仍然是有待观察军事科技的发展。对于蔡英文总统主政下的国防布局，前国民党军系立委瑞化文以再多的投资都不划算来用用，因为两岸海空军的实力都是太悬殊，台湾采购任何武器都是安慰剂。他认为中美两大拥核国，即使是敌意再深、关系再紧张，只有局部的冲突，没有全面开火的可能性。不过台湾若然甘愿成为美国的马前卒，卷入美国的代理人战争，将习近平逼急了，就可能拿台湾这个马前卒来制旗。他说为什么台湾危险？因为他要用你来打代理人战争，使到你的军队消耗对手的力量，你们最不应该的话就是自己对号入座。瑞化文说现时两岸的军事危机是来自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处在两大强权之间，台湾要懂得小国是大国的生存之道，因此他建议蔡英文政府不要在军事上下功夫，两岸军事上面是无解，相反找政治解决之道才是正途。近期是针对鹰派武统的声浪，他解读是中国要逼住蔡英文政府上谈判桌的信号。主攻台的路线，瑞化文认为共军打东沙是没有战略价值， 但若然是兵推打系澎湖从南台湾登陆，即是代表中共已经是在度恐吓，准备全用武力嚟解决台湾，届时两岸将冇谈判的空间。相较于瑞化文对未来两岸关系走向的悲观，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林忠斌就显得非常乐观，甚至认为代表两岸领导人和解的赛集会可能在2023年发生。他说近期的公开迹象显示，两岸互释善意可能代表僵局已经开始缓解，尤其是北京在疫情之后检讨国际战狼外交引发全球的反中浪潮之后可能开始调远，再加上台湾大选之后反中亦都已经是完成阶段性的政治任务，未来蔡英文政府的执政重点将会由政治转入经济，因此全民台北方面已经开始思索如何摆脱中美对抗下的被动困局，以及如何化解两岸的僵局重启互动。林忠斌表示，简单的讲就是蔡集会可不可能，林忠斌认为是有这个可能，最好的时间除非是2022年的年初，但是这个亦都是太过紧逼，看情况要到2023年的春天或者是夏天，因为2024年台湾又要选总统。林忠斌表示，未来的一年习近平将会疲于处理中美关系、疫情、内部政治矛盾以及经济困局，但是蔡集会可能会在2022年初有一个机会之唱，不过当年底的二十大会让习近平无法松懈下来，因此中共二十大之后台湾下一届总统大选之前，亦就是2023年间会是蔡集会的最佳时机，而在这个前提底下，他预言2023年的前两岸关系会缓和，公司部门的交流亦都会强化，至于台湾发展防御性军力，不除两岸关系冷热的影响，因为台湾要有一定的防御力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继续坚持说透明及时地向国际社会通报了新冠疫情，公共卫生专家的调查研究和公开信息就显示，中国政府仍然在避重就轻，甩锅地方政府而推卸国家责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一，就是5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式上面再次强调，中方始终本住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以及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习近平仲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共建他所讲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过美中两国公共卫生专家的调查研究以及相关公开信息显示，中国政府仍然在继续拿地方政府和官员作替罪羊，推卸中央政府对于国际社会所应该负有的国家责任。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王炎忠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官员的态度是避重就轻、闪烁其词。王炎忠又说，直到1月20日之前，中国国家卫健委是不掌握任何准确信息的，当时连病毒是否人传人都还未有搞清楚，显然这个时候传到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都是不完整和不准确的。曾經在2005到2009年間擔任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的克里斯托弗希爾日前在外交雜誌發表署名文章說，雖然當時中國政府可能真的尚不掌握實情，但是毫無疑問，中國在武漢發生的事情上面對世界其他國家不透明，這是極其不作為的。針對華盛頓和國際社會關於北京是否及時共享新冠病毒資料和數據的指責和質疑，中國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曾益新日前亦都回應說，中方在這方面並沒有任何的保守，亦都沒有任何的遲疑，言外之意中國對外通報的信息是及時的。新冠疫情最初在2019年12月份已經在武漢出現，按照中國國家卫健委官员的讲法，他们在12月20日晚间接到了通报，虽然1月12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的信息，但是直到1月20日中国政府才决定将新冠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中国高级别流行病防控专家钟南山 日前接受 CNN 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湖北和武汉的地方官员不愿意讲真话，在疫情之初隐瞒真实。翁南山又透露，他率领专家组1月18号刚刚抵达武汉，就接到了当地医生和他昔日学生的电话，说他知武汉的疫情远比官方报告讲的严重得多，感染人数亦都要比上级多得多，显然武汉早已经发生了人传人。直到1月20号，钟南山医生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上面宣布新冠病毒是可以人传人的，而在此前的几个星期里面，武汉和湖北的地方官员一直坚持说并没有明确证据显示病毒已经发生了人传人，而且声称疫情是可防可控的。国际社会批评中国政府并没有及时通报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从而误导了全球防疫的努力，延误了全球及时防控新冠疫情的宝贵时间。中国国家卫健委官员5月15号回应说，细菌和病毒都存在着人传人的可能性。这位中国官员争辩说，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对他的致病病源、潜伏期、传播方式、传播能力、感染来源都尚不确定。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王炎中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官员的回应是在推卸责任给地方政府。王炎中说，事实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在隐瞒疫情，特别是在是否人传人这个问题上面，但是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在狡辩，说细菌和病毒都是存在人传人的可能性。在国际公共卫生界、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之下，国家之间相互通报某种病毒或者疾病是否人传人是非常重要的。王炎中又说，是否人传人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因为这些决定某种疾病或者病毒是否在国际间给了其他国家带来公共卫生的风险。而将某种疾病定义为全球大流行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已经形成了有效的人传人。王炎中举例说，当年的禽流感的爆发之后，当时所有成为全球大流行的标准都具备了，但是只是差一个条件，就是还未有形成有效的人传人。因此当时世卫组织并没有将禽流感定义为全球大流行。北京虽然在1月12号向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国际社会据此开始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研发，但是对于病毒的感染强度和传播的方式等至关重要的信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并没有做到所称的公开透明及时和负责任地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的信息。1月27号武汉市市长周先旺接受中国国家电视台采访，公开承认武汉市政府并没有及时向公众披露冠状病毒的信息，但是同时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就是说作为地方政府，他只有在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够披露。1月20号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个之后他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当中，只是武汉和湖北的地方官员被追责撤职，而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层级的官员批评人士认为北京刻意强调是地方官员隐瞒疫情、压制医生吹哨人，不追究中央本源，是为了方便国家向地方官员推卸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的强烈拒绝之下，台湾再度被拒于世界卫生大会之外。不过北京当局对台湾的封锁可能不会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部分主张美国更强力支持台湾的声音就越来越大。美国国会议员亦希望通过台湾保证法支持台湾抗拒北京的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卫组织星期一举行的第73届世卫大会未有邀请台湾参加，台湾总统蔡英文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在5月20号星期三的就职展开第二个任期的蔡英文表示，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表达对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支持，世卫秘书处可能屈服于政治压力，但是台湾不会因为被打压就放弃参与国际事务。 美國政府對於世衛大會在新冠肺炎疫情當中再度將台灣排拒在外表示不滿。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一亦都發表過聲明，對世衛發出了強烈的譴責，批評世衛總幹事譚德塞是缺乏獨立性，在中國壓力下選擇不邀請台灣，中國試圖抹殺台灣聲音的惡意行動，暴露了中國有關在控制疫情問題上面希望透明和國際合作的說法是空洞。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星期一在世衛大會緊縮的議程之後，是每一個成國的兩分鐘發言當中用了25秒來指責世衛以犧牲台灣2300萬人民的健康來發出的政治信號。阿扎爾表示，極為重要的就是台灣要能夠作為觀察員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以便帶入關於他們有效可防效的反應的有幫助觀點。世界衛生組織自2016年禁止台灣參與，在這個之前幾個月台灣才舉行過自由公平的選舉，台灣2300萬人民的健康卻不能夠只為發出政治訊息而被犧牲。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重量級的議員科頓亦都表示，世衛組織官僚在中國共產黨的奮力游說之下，不太可能讓台灣得到他應有的承認，因此現時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為台灣挺身而出，以確保他的貢獻被認可，他的民主願景受到尊重。科頓在星期二新聞周刊發表的文章裏面呼籲美國持續推動台灣有意義參與世衛組織以及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如果台灣無法取得觀察員身份，美國應邀請是台灣作為美國的賓客，如同特朗普政府去年在一個聯合國主辦的宗教自由活動當中邀請台灣作為美國的賓客參加一樣。科頓亦都希望國務院解除很多對美國官員如何與台灣外交官互動的具有反效果的規則，並且聲稱那些限制是很多年前美國政治人物以及是官僚執意不計代價和中國交往的產物，那些日子已經是過去。科頓還表示，很多他倡議美台強化的要素，包括經貿的往來、簽署雙邊貿易協定、提供台灣必要的軍事能力、邀請台灣參加環太平洋多國軍演等，都已經涵蓋在他所提出的台灣保證法當中，但是通過這個立法只是一個抗拒北京施壓亦是統合行動所必須的作為的開始，而這個亦都需要一個更大的努力，以及是美國毫不動搖的承諾，以支持台灣的勇敢人民，他們有很多可以教導世界，即使是世界未有聽到他們的聲音。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星期一亦都轉推了國務院發言人奧特加斯在他的推特帳號上貼出的蓬佩奧譴責世衛大會排除台灣的聲明，表示在抗擊新冠肺炎的努力當中，台灣有意義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是格外重要。魯比奧表示，美國和台灣是站在一起，台灣是一個和美國有共享價值的民主，亦是一個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重要安全與經濟夥伴。比較特別的就是奧特加斯在貼文當中出現了一張青天白日滿地紅色樣的口罩，這個代表台灣的旗幟以往在美國官方網頁上極少出現。美國華盛頓郵報星期二的一篇題目為是習近平的台灣問題不會消失的報導表示，在世界衛生大會召開前，美國和28個國家呼籲讓台灣以觀察員參加大會，但是北京視台灣為它的一部分，數十年以來試圖讓台灣成為國際戰民，台灣最終未能夠得到世衛組織的邀請，亦都換來了蓬佩奧對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失去獨立性的批評。報道指出，雖然台灣未能夠參加這個大會，但是台灣卻是受到來自全球的矚目，它對新冠疫情有效防控，對全世界很多國家提供醫療資源的援助，包括在非洲以及南美洲一些和中國接近的國家，甚至和那些沒多久之前才有外交轉向北京的國家，包括多美尼加以及薩爾瓦多等醫生就新冠病毒的防疫舉行視訊，都令到台灣因為他們的軟實力贏得了廣泛的喝彩，尤其是那些公眾態度已經是對北京越加負面的國家。在台灣，民眾對中國的負面觀感日益升高，多次的民調都反映台灣人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
这个都会令到高举统一大牌的习近平感到不安。报道啊，在周边邻国对北京的警觉性日益增加，尤其是牢牢掌控住台湾的自由体制的政府，习近平和平统一的愿景看来越加不可能实现。对于世界卫生组织连续第四年未能够是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外交部星期一表达了强烈遗憾以及抗议，并且已经透过驻日内亚办事处将抗议函递交世卫秘书处。台湾外交部的发言人欧江安表示，有22个国家在世卫大会第一日的发言为台湾的参与作出倡议，其中包括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台湾邦交国等14个国家在发言当中明确地提及到台湾，其他譬如是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以强调包容利害相关者的说法呼应台湾的诉求，台湾政府对这些支持表示感谢。对于美国和支持台湾国家在大会当中的发言，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亚办事处代表陈旭在会中提出答辩，说这次的大会各方已经决定不再讨论涉台提案，以免干扰大会的顺利举行，但是少数的国家执意就涉台问题说三道四，严重违反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相关的决议，破坏全球团结抗疫努力，中方对此表示严正抗议以及坚决反对。陈旭强调，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必须在一中原则之下，经由两岸协商作出安排。台湾当局拒不接受一中原则，他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他批评台湾炒作参与世卫组织的问题，其实是真实目的，就是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但是这个图谋绝不可能得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南方街头运动践行者谢文飞被中国当局刑事拘留已经十几日。被捕之前，他和其他人的一次访谈的内容在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前夕发表，引来了不同的反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谢文飞原名谢峰霞，1976年出生，湖南贵阳县人，2013年8月开始在广州参与南方街头运动，拉起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的横幅，后来他还参加了纪念六四，支持香港占中，网上发表新冠疫情言论等活动，为此他被控煽颠、寻衅滋事，多次遭刑拘、逮捕、约谈。4月30日晚上被湖南省滨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再度刑拘，羁押滨州市知兴看守所。5月18日，两会召开前夕，维权网发表了中国人权律师、109案辩护人、美国案发来访问学者陈建刚4月初从美国越洋采访谢文飞的文字稿，讲述这位南方街头运动践行者的故事。谢文飞在这次采访中表示，中国目前还远远达不到富强、民主、文明、自由、法治的国家的标准，目前的强大是建立在庞大人口基数上的畸形强大，这种牺牲公平正义、资源消耗殆尽、国富民穷式的强大不可能持续，最近几年来已经在走下坡路。中国当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谢文飞采访中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够算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只有实践民主宪政才能够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共产党专政极权之下，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富人害怕财富失去，害怕进入监牢，没有摆脱对再次打土豪分田地和类似运动的恐惧。谢文飞说，和现代政治文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只是一个半野蛮文明的前现代国家，国家似乎富有，肆意挥霍，全球大山壁，民间还有很多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穷人。关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谢文飞说，中国近年经济上在国际社会之中处于重要的一极，这个是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互相依存，中国是世界加工厂和第一人口大国的消费市场诸多因素决定的，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大量企业外迁，经济下行，后继消费乏力，中国的重要性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下去。 谢文飞仲话，中国人嘅幸福指数相对较高，呢个系因为大多数中国人所定义嘅幸福，唔系一种基于人格独立、能够自由思想嘅幸福，而系一种类似于动物追求温饱、交配、生育儿女方面嘅幸福。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